中国至今仍然未将这一场战争称为入侵。博尔顿认为中俄两国目前可以说是协约国，未来可能发展成联盟。中国声称希望战事和平解决，但实际上正在幕后帮助俄罗斯，并仔细观察美国和西方国家怎样应对这一场战争，以更好地去计算未来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等地采取行动可能面临的后果。博尔顿表示，美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威胁，并且在外交上承认台湾，从根本上去避免类似于乌克兰遭遇的入侵发生。记者首先问到，目前北京仍然未将普京的战争称为入侵，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军事援助，中国对乌克兰危机持什么的立场和考虑呢？你怎样去解读其中的矛盾之处呢？
China and Russia have grown closer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nd I think at this stage you can call their relationship an entente, to use the French diplomatic term. It's not a full-scale alliance.
我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过去几年变得更加紧密，而且我认为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关系可以用协约国这个法语外交术语去称呼。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联盟，但已经互相理解以加强彼此的立场。所以对俄罗斯来讲是欧洲和中东，以及对中国来讲是印太地区和同样是中东。我认为中国正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当中很多行动是秘密的，但我认为中国企图帮助俄罗斯金融机构应对他们被施加的制裁。我认为中国准备购买更多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去应对禁运影响，而且我亦认为中国准备提供军事援助或者转移军事能力去帮助俄罗斯。所以中国的公开立场就是他们希望和平解决，任何人都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使到事情变坏。但我认为事实上两国之间的磋商非常密切，而且中国在部分不是那么明显的地方就站在俄罗斯的身后。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中国的宣传做得非常到位老练，所以他们会说希望战争结束，他们不想看到任何扩大战争的事情，他们想提供帮助，但是他们在幕后帮助俄罗斯。咁如果乌克兰话系嘅，我哋希望中国进行调解，呢、这个咧将会一个好大嘅错误。
咁普京已经被国际社会挞伐，点解习近平仍然未有同佢划清界线呢
？Well,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 is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So obviously, the reputational damage that Russia is suffering.
我认为中国正在仔细观察。咁显然俄罗斯遭遇嘅声誉受损，唔系中国希望所睇到发生喺自己身上嘅事情，或者习近平唔想被视作系好似普京一样嘅人。咁所以我认为中国会努力从俄罗斯所犯嘅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咁但系中国亦正在寻找美国同其他西方盟友犯下嘅错误。咁所有呢啲都系中国为咗更好地计算，如果对台湾采取行动，如果喺南中国海采取行动，如果对越南或者印度采取行动，佢哋会做啲乜嘢？咁所以喺好多方面，呢个对中国系一次学习嘅经历。
习近平同普京有乜嘢共同之处啊？两国潜在嘅矛盾又系啲乜嘢呢？
Well, I think the Entente could develop into an alliance.
我认为他们的协约可能发展成联盟，他们的共同点是希望摆脱发达国家的商业或者政治制度和规范。无疑地，中国在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曾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和欧洲的人亦以为和世界其他地区打交道以及正常的商业渠道会改变中国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这个不是真实的。中国现在正在将它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输出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摆脱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交往的限制。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没有可以兑换的货币，这个使到他们处于真正的劣势。他们希望通过合作可以形成一个独立于美元运作的经济集团。我不认为这样会发生，但我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使到他们更加紧密地联系一起。中国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而俄罗斯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所以中国自然是购买者，俄罗斯自然是卖家。多年来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的军事武器系统，这个可能会延续他们在亚洲的共享地理空间，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地理区块。而我认为俄罗斯正在经历的来自外部世界压力亦将中俄两国推埋一起。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亦有不同的。我认为美国政策应该要企图分离这个集团，这个是冷战时的一项成功政策。 而家嘅伙伴关系非常不同，因为中国系较高阶嘅伙伴，俄罗斯系较初阶嘅伙伴，呢个同冷战时期嘅情况啱啱好相反嘅。
喺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唔到中国嘅一成嘅情况之下，呢两个国家会成为平等嘅伙伴吗？普京会满足于习近平嘅小兄弟吗？
Well,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t mor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in that sense than either China or Russia understand at the moment. I think the performance of Russia's military in Ukraine has been so.
我认为这个将比中国或者俄罗斯目前所理解的要困难得多。我认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表现是出乎意料地差，这个将会损害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但是仍然是世界两个核大国之一。俄罗斯的核能力是世界其他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推移，经济规模将会一个决定性因素。我认为这个对俄罗斯人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不是这样认为的。我在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就曾经跟俄罗斯人讨论过。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个方向不会令到俄罗斯满意。我并没有说服他们，但是这个将会是他们进一步致力于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避免的因素。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到现在已经不能够看成是一场闪电战了。这一场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哪一些主要问题呢？
Well, Russia's made many mistakes. I think probably the biggest mistake was an intelligence failure. They believed this would be a lot easier than it's turned out to be. And I think, most of the Western.
俄罗斯犯了很多错误，我认为最大的错误可能是情报失败。他们原本以为很容易的，而且大多数西方情报评估亦认为俄罗斯会很快获胜。但是乌克兰人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他们利用了俄罗斯战略上的弱点和错误，战术上的错误，后勤的失败，俄罗斯人没办法向距离边境只得那几英里的士兵提供食物或者汽油。所以所有这些都对俄罗斯军方造成巨大的声誉损害。我认为这个是中国正在关注的事情。俄罗斯的所有欧洲邻国亦关注这一点。所以我相信结论是，普京和他的顾问会觉得他们必须要做些事情，取得某种军事上的成功，去修复他们军事声誉造成的损害。即使完全没有考虑到乌克兰议题，如果俄罗斯军队失去可信度的话，这个代表着他们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核武器，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所以好不幸的就是，我认为这个代表着要找到方法去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普京必须要找到某种军事的胜利。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定义，我亦不知道几时是会来到这一步，但是我认为这个代表着战争将会继续下去。这样的话，俄罗斯才会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一个大国。如果鉴于俄罗斯未能够实现他的目标，普京现在如果停止战争，将会承认他犯了个错误，这个将会被视为失败，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出路，因为对他来讲威胁到他的政权，所以他需要某种军事上的成功。当他得到成功以后，他就可以讨论和乌克兰的谈判，但在谈判当中他必须要得到比来的时候更多的东西才可以离开。不单只是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不单只是两个宣布独立的自治小共和国，他需要的远远不止是这些。现在但是他又未得到，所以我看不到短期内有任何出路。而不幸的结论就是，这场战争将会继续下去，乌克兰将会有更多的伤亡和更多的破坏。
我们看到一些乌克兰人将普京和希特拉来做比较，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你怎样去看待普京上台23年来的演变呢？
Well, I think Putin is clearly an authoritarian figure. I don't think he has an ideology of like Hitler does, and he as bad as his acts.
我认为普京显然是一个威权人物，我不认为他好像希特拉这样的意识形态。而且普京的行为虽然很差，但是他和希特拉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可以说是相距很远。俄罗斯社会的威权性质在意识形态上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威权主义，类似于其他威权主义的政权。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是2001年的10月，当时我在美国国务院工作。9/11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陪同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前往莫斯科。自此之后，我和普京多次会面。普京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他在历史上的残酷无情者之一，他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有自己非常明确的想法。 咁2005年普京喺俄罗斯国会杜马发表演说，话苏联解体系20世纪最大嘅地缘政治灾难。呢、这个反映出佢喺柏林围墙倒冧之后咧，目睹苏联解体时嘅担忧，对我哋应该系一个警号嚟噶，表明佢打算改变呢一种状况，修复俄罗斯遭受嘅损害。我认为呢个先至系普京而家真正嘅动力。我唔认为佢失去咗理智，我唔认为普京喺现实世界当中迷失，我认为佢重视重新获得乌克兰、白俄罗斯同前苏联嘅其他地区，而呢个就系佢想要做嘅事情。
当今世界嘅另一个威权强人就系习近平，普京同习近平有相似之处吗？
Well, I think they are clearly authoritarian rulers. I think Putin is a much more of a post-communist authoritarian.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佢哋显然都系威权统治者。我认为普京更加系似系一个后共产威权主义者。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叶利钦废除了共产党，他并没有废除前苏联的一切，克格勃仍然保留下来。很多人认为现在实际统治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人所讲的西罗维基，直接是强力部门，来自军队，来自情报部门的人。但这个已经不是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他只是威权主义。而在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导力量，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在意识形态上禁马克思主义，但是它仍然是凝聚一起的政治组织，而这个是真正的权力所在。而普京就没有那种结构，习近平的权力源自于他控制的中国共产党，而直接控制人民解放军的能力，而普京只是控制了军队、情报机构和权力机构。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运作，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已经在各自的国家确立了自己作为终身统治者的地位。我认为这个使到他们能够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都了解对方会怎样做。我认为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为影响舆论所做的明显努力呢，在国内和国际都非常成功，有些是隐蔽的，有些是公开的。在我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中央情报局局长对我说，他认为中国对加大影响力暗中进行的行动比俄罗斯大得多。我认为证据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好迟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美国有能力应对来自对手的虚假信息，并且解释美国立场和讲述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老实说，如果我留在政府工作，我希望我能够为此而做更多，这个是非常重要。在冷战期间，我们看到了向铁幕背后的人讲述事实的重要性，这个在今日仍然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的努力是广泛，而且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我希望国会能够理解这一点。
中国将会在今年较晚时候召开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有没有悬念呢？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sizing up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try and determine how they would react if。
我认为乌克兰局势是中共领导层评估拜登政府的部分，企图确定如果中国对台湾施加压力，他们将会作出什么反应。习近平企图作出的评估就是，如果中国在印太地区施加压力，拜登是否会起身行动。我相信习近平在面对下一届党代会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的，但除非我评估错误，习近平的大部分敌人已经避免去了共产党的高级职位。我认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挑战的，例如我认为中国国内远非有些人希望世界相信的那么稳定。我认为问题正在增加，人口老龄化，经济不稳定，部分地方仍然不满被北京统治，台湾问题仍然存在，而且任何的威权政权当中仍然存在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大短期内，我认为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控制当中，我认为这个将再次得到证实。
当习近平在掌权十年之后继续担任中国领导人，中国会成为美国更加危险的对手吗？美国应该怎样去制定应对中国的大战略，尤其是以乌克兰战争作为参考呢？
Well, I think China does have a grand strategy. I think you see many aspects of it, and it covers the full range of activity from economic matters to political to military.
我认为中国确实有一个大战略，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得出的，涵盖从经济事务到政治到军事的全方位活动。我认为他近期的目标显然在印太地区建立霸权，成为一个全球大国，最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因此美国的近期目标是尝试处理多年来基本上未被注意的问题，亦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些都极大地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经济当中削弱它的竞争对手的能力，还有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操控，通过补贴实施的不公平竞争，对国有企业的优惠融资，以及一系列不符合自由市场原则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利用中国公司作为国家代理人用于政治军事目的，好像华为和中兴那样。他们不单止是电信公司，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国际电信，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也为了利于情报收集以及加大影响力的行动。中国多年来大幅增加军事开支，并且提高弹道导弹能力，开展了一些世界上最精良的网络战行动，确实是横跨了整个军事力量的范畴。中国一直在打造，而整个西方国家和美国无注意关对住，所以这些都是我认为乌克兰战争现在突显的问题。因为公众认识到，虽然欧洲发生了一场战争，唤醒了欧洲人，但是世界各地一切并非是那么甜蜜和光明的。在21世纪未来的日子里面，真正的焦点将为印太地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可以提醒欧洲注意日本、南韩、台湾、印度、澳洲、东南亚已经知道的情况。我认为这个将有助于对中国作出更加一致的反应，但这个亦可能加强俄中的协约，因为俄罗斯和欧洲隔绝，现在更加和西方隔绝，除了求助于中国之外，他们是别无选择。
在中国几十年来虎视眈眈之下，台湾一些人提出他们对台湾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的担忧，中国入侵台湾是否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呢？
I don't see China imminently invading Taiwan. In fact, I think in their preference in Beijing, they don't want to have to fight.
我不认为中国即将入侵台湾，实际上我认为北京更加愿意的就是他们不想以战争获得台湾。他们不想承接一个千疮百孔的岛屿，他们不希望看到台湾的生产能力、芯片制造设施或者产业，或者高雄港啊，或者台湾巨大的经济生产力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受到损害。他们想要这个岛屿就好像现在这样，只是希望他们在北京的控制之下。所以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首选方式不是入侵，而是在美国没办法帮助的情况之下对抗台湾，找到一个不会保卫台湾、不会回应中国威胁的美国领袖，令到台湾政府是别无选择。中国已经尝试过在90年代后期，即使克林顿政府也作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他们派出了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中国呢这就退缩了。我不认为习近平想冒着巨大风险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企图以美国没有退路的方式去对抗台湾的话，那有可能会对习近平政权构成威胁。所以他想在觉得自己没有冒险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当结果更为确定的时候，我认为台湾在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当中得到的支持是压倒性的，这个是很清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仍然努力吸取从乌克兰学到的教训，去检视美国将会怎样继续作出反应，然后将以此作为基础制定未来的政策。同时我不认为美国现在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向北京表明，我们已经过了对台湾战略模糊的时期，我们不以北京的理解去解释一个中国这个词，即是上海公布当中的所谓一个中国，意味台湾在北京的控制之下。对此美国是从未承认过的。事实上上海公布的很多基本内容现在已经不再适用。我已经讲了20多年了，美国应该要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互相派遣大使等等。如果中国不喜欢，好啊，那就很遗憾了，因为我们承认的是事实，事实上是构建外交政策的好地方。我认为美国这样做是正确的，台湾人民已经展现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民主社会，能够展开广泛蓬勃的政治辩论，他们有自由经济，他们对自己在世界事务当中的行为负责。所以我认为随着美国努力使到南韩、日本、澳洲、印度更加紧密地结盟去应对来自北京政府的威胁，台湾必须成为其中一部分。以今天的日本为例，日本人明白中国对台湾的攻击就是对日本的攻击，南韩的新总统亦即将上任，我认为这个亦是美国需要同他讨论的事情，所以是非常复杂。印太地区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但现在是时候尝试同我们的朋友一起努力避免这个问题更加严重。 咁公众倾向话，而家睇上嚟都唔错啊，我哋唔想令到情况变得更差，我哋唔应该做任何可能误导其他人嘅事情。但系我认为习近平会将佢解读为软弱表现，我认为佢可以被阻止，我认为普京本来亦可以被阻止入侵乌克兰，我哋未能够做到呢一点。北京可能解读呢个系软弱嘅表现，我唔认为呢个就系美国立场。但是我认为美国人民仍然支持里根总统以实现求和平的政策。虽然他们的一些领袖未必这样做，因此我认为未来几年我们将会看到美国看到关于这个主题的政治辩论。我希望公众明白未能够阻止普京是我们需要检视的事情，以避免其他地方再次发生。我们确实对俄罗斯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制裁，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感到满意的。俄罗斯确实入侵紧乌克兰，我哋正在实施制裁，但系我哋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不满意，我哋想要，但系冇做到嘅系从一开始就系阻止入侵，所以我希望美国从中获得嘅教训就系、是、喺台湾问题上，我哋所拥有嘅威胁结构虽然仲唔错，但系仲需要进一步加强。呢个承认台湾作为独立国家嘅原因之一，去表明美国理解台湾并唔系中国失去嘅一部分。
你曾经在布殊政府担任过联合国大使，你怎样评价联合国的功能或者失调啊？另外，中国在到扩大它在联合国和各个组织的影响力方面相当之成功。当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不负责任的时候，联合国在当今世界的意义还有几大啊？
Well, the UN is a huge organization. That's part of its problem. It tries to do too many things.In the Ukraine crisis, the agencies that are right now performing important work are
聯合國是一個龐大的組織，這個是它的問題的一部分。聯合國試圖做太多事情，在烏克蘭危機當中，目前正在執行重要工作的機構或者人道主義機構，好像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國際移民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最後兩個是由美國人領導的傳統角色，他们应该在非政治基础上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所以他们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失效是政治决策机构，安理会失效，联大失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失效，乌克兰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点。五个主要大国，也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可以保护自己，就好像俄罗斯应对乌克兰一样，他们不会对他们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有些人会说这个是联合国本身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是冷战期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亦是联合国基本上功能失调的原因之一。苏联解体之后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公众认为或者现在它会真正好像创立者设想的一样发挥作用，这个显然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不认为在涉及中国或者俄罗斯的重大问题上会看到任何前景，联合国政治机构将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任何重要作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发自华盛顿的报道。